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中国围台军演，虚张声势还是实战模拟；二、利刃冲突加街头抗议，台湾朝野在争什么？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国围台军演，虚张声势还是实战模拟？中国解放军上个星期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3天后，突然宣布对台湾实施围岛演习，宣称演习呢是对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进行惩戒。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率团访台，他星期一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谈，强调华盛顿支持台湾抵抗中国的侵略。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表声明，对中国军队在台湾周围举行这次联合军演深感不安，表示正在密切跟踪中国的行动，并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就我们共同关切展开协调。中共代号为联合利剑 2004A 的环岛军演，究竟是一次例行的虚张声势，还是有意使之成为常态的实战模拟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马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林教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在历时2天的这个中国军演期间呢，中国官媒上我们看到充斥着解放军东部战区部队在台湾周边海域开展舰机协同、海上突击、陆地打击等科目训练的视频和报道。东部战区还发布了部队从多方面抵近台湾本岛和离岛这样的模拟动画，以这个有力惩戒台独分裂势力和谋独行径，来严重警告外部势力干涉挑衅。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的林展辉教授啊，您如何评估解放军的这次演习的这个动机和它的规模呢？
是，那因为这一次演习的动机，我基本上是会认为说这是一个以武逼统、以战逼降的一个威吓的态势。那他但是这次军演的目的是政治目的大于他的军事上的目的。那首先呢，这一次的军演呢是个虚张声势的结果，是因为他第一个他缺乏了对整个实弹的一个射击，那已经削弱他的整个演习的一个实战性跟他的可靠度。另外来说，其实他整个海军、陆军、空军以及火箭军等多科目的都是一种模拟打击的方式，却没有战场的一个真实的体验的相关的作为。那整体而言呢，整这一次的所谓的联合利剑的整体演习来讲，它的目的当然就是要针对赖清德总统的一个就职的演说的内容，那对台湾还有对整个国际社会施加一种极限的一个压力。那当然这个整个复合战的整个认知操作的过程中，它就是要对台湾的社会产生一些，还有及政治产生一些影响。那除了所谓包括文宣上包括惩戒台独的相关的言论之外，那人民日报当然用更强烈的字眼，包括推进台独必遭严惩，还有台独工作者是一个祸卖国货台的相关的一些新闻来讲，那它其实都是要表达了更多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些文宣战及认知作战。那这基本上来讲，还包括在我们的艺人里面也受到了很多的压力，那希望说台湾的艺人能追求所谓的祖国统一，那甚至点名94位 还会转发祖国统一的相关的贴文的台湾艺人，那这是一种透过情绪勒索的方式来做很多的政治表态。那基本上一般的台湾民众对这些东西是无感的，包括啊我们的大学生跟高中生，他宁愿关注的是新闻八卦，那也不愿意关注的是这个军事上的演习新闻。那我们的台积电跟股票，那也是持续的上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嗯，好的，那么林教授，您大体上认为呢，中共这一次军演是一次啊例行的虚张声势，但是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媒体也强调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中共这样演习呢，有把这个就是这种虚张声势呢变为一种例行的这样一种呢实战模拟这样一种可能，您觉得这种可能大吗？可能性？
是，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是因为这一次实战的演习的时间跟那距离520的时间非常的短，能准备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在之后我们必须严格的关注，那是不是有 VCD 等不同形态，那更压迫台湾的相关的军事作为，更实战化的军事作为。
那么中国媒体我们看到强调这是一次围岛演习，实施军演的主体东部战区公布了所谓打毒六字诀的这样一个视频，包括进、围、锁、击、毁、断，都很吓人，这样六个过程，强调武器之精良和打击之有力。但是台湾一些观察人士正像刚才林教授啊说的那样哈，认为这里边作秀的成分可能更大，至少呢没有像2002年佩洛西访问台湾时中共举行的这个实弹演习。我来请教台北马准威教授，您怎么看中共这一次围台军演的这个过程和这个效果呢？
我想先从这个过程上面来看，我们跟这个2022年的8月 Pelosi 那时候访台的时候，当时的解放军也是围台军演，但是他的这个军演时间是三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023年4月当蔡总统去过境美国的时候，当时蔡总统跟当时的这个众议院院长这个麦卡锡碰面的时候，那中国大陆也发动了军演，那当时的这个军演是六天。如果我们以这一次的这个利剑2024A 的这个军演时间来看，它其实只有两天，我认为在程度上面是缩小了。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一次的军演跟前两次的军演相比的话，它的这个并没有实弹这个涉及的科目哦，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我的感觉是，这一次的军演实际上它的这个威吓程度是在往后下降，是往后退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就是为什么中共会采取这样子往后退的手段呢？那我想，对于赖总统讲的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论述并不是赖总统提出来的，这个论述是蔡英文总统在2021年的时候国庆演说就提出来。换句话说，其实在赖总统就任之前，当时赖总统已经跟这个国际社会讲了，也跟这个在他就职之前也跟外界放了很多消息，他要依循蔡总统的四个坚持，那四个坚持的第二项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换句话说，当赖总统只是延续蔡总统的一个政策的时候，中共如果用非常强力的手段去应对的话，这个逻辑上会非常奇怪。因为如果他要算账，应该是早当时2021年他们就要出手，但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在规模上面实际上是缩小。那为什么会缩小，又要军演又要围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两天这个赖总统一讲完话之后，他们国内的政策圈也好，或者是涉台的这个智囊智库也好，他们对于这样的说法非常不能接受。所以它的整个涉台系统跟涉台智库呈现一个炸锅的状态，那更不用说中国大陆的内部的鹰派。所以为了要安抚内部的鹰派，它达到内部的宣传，它必须要有所作为，而这个作为最后用军演的方式来体现。但是他觉得如果在赖清德总统一上台的时候就把这个剑拔弩张的姿态一摆， 那未来的四年两岸的交流又会回归到零，就跟过去的六八年是一样的。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是一个两难，就是我到底要硬着头皮跟赖政府有一些民间的交流，还是我要完全断绝跟台湾的往来？如果要完全断绝跟台湾的往来的话，其实对他的和平统一目标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要就着这个赖总统的话，接受他的这个新两国论，又继续要维持这个民间交流，其实他也有绕不过去的台。所以透过这次的军演，他适度的对内交代，也对内宣泄掉原本这些鹰派心里面的怨气。我觉得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在这个，因为我们从结果来看，台湾的民众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然后当天的航班也都照样的进行，包含了这个马祖跟大陆、金门跟大陆之间的这个交通往来都是顺畅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些迹象看起来，还包含台北股市的确也是涨了两天，所以从这些迹象看起来，其实他恫吓台湾的效果并不好，但是他在内部的宣传应该是有他的必要性。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教授呢，分别都表示了他们自己对这一次大陆围台军演的评论和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是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首先呢是韩松不学习，他在回应我们这一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韩松不学习。他说，就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而言，习近平现在除了演习以外，在台湾问题上能够做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回顾习上台十余年来，岂止统一台湾是他的宏大目标，从一带一路到大国崛起，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中东升西降，哪一个不是高开低走？目前恐怕对台武统最没有信心的人就是习本人了。华容他说，中共最新的环台军演例行公事而已，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嘛。也有另外听说这一次没有炸鱼，这就对了，大陆这边的武装人员都是有枪没有弹的，因为弹药一旦发下去就不知道什么人会死了。另外一位叫白恶纪，他说，白痴，军演是有实质内容的，打破了更多的台湾禁制区域，实际上已经在推动实质的统一了。如果海警登船检查，实际上呢可以和平状态下封锁台湾，不会引起国际制裁，但对台湾经济是致命的。现在统一有了实质性的选项，那就是治权的收回。如果大陆海警登船检查，台湾作何应对？美国又会作何应对呢？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样哈，这个评论人士对这一次大陆的围台军演评论不一样。那么我们看到呢，我们的观众网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呢意见也不一致。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上来讨论啊，从这一次围台军演这个代号叫联合利剑 2004A 来看，这似乎呢是2024年一系列类似军演的第一次、首次。那么接下来呢，可能还会有 B、C 以至 N 次。这就给台湾朝野提出了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如果解放军把此类军演常态化，变成一次又一次的入侵台湾的模拟实战的这个操演，那怎么办呢？我来请教林教授，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那我刚刚也提到，这次的联合利剑2024的整个演习的特点是有点虚张声势，但是我们人必须要注意到下面相关的一些几点。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我认为说这次的军事演习就是中共在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总体方略上的一个演练。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军委会的副指挥官何卫东的话来指挥东部战区，那包括在这部分来讲，那它有四个演练的重点。第一个当然就是军舰跟军机的多层次多空向的扰台，那是要压迫的我们的警戒线。那第二来讲，它必须要有一个 控制战场的能力，也就是在海空战场包括在电子战的争夺上，它有实际上相关的一些演练。第三点呢，它针对台海周边的海空领域，由外国的目标来模拟所谓的 A2AD， 也就是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这样的一个演习。最后呢，它其实就是要达到一个第一岛链以西的整个军事的一个主导权。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演练来讲，配合的更重要的一个讲法，就是刚刚观众也有提到的，那这一次的演习也结合了海警，包括福建海警在东引、在乌丘岛上的一个离法上的一个离岛上的一些执法，这种灰色地带的执法、灰色地带的冲突，那很是一个很典型的法律战，同时也是一个包围台湾周边小岛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那在认知作战的部分来讲，那它其实随时除了台湾的在地协力者，还有台湾的一些比较指标性的一些统派的媒体，那也接连的发布相关的惩戒台独的相关的新闻，然后来进行对赖清德政府的一个批判之外，那其实也包括在整个官媒跟动态的显示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这一短短的两天之内有超过20万则的讯息来进行相关的认知作战的操作。那我们主要来分析来讲，这样的认知操作未来的话，它可能就主要是要强调这一次军演的一个正当性，一切都是因为赖清德520演说的台独立场。那第二来讲，他也要提上一个，就是美国不信任、不值得台湾信任，以美谋独只会害惨台湾的相关的言论的认同。那第三点来讲，他其实就是要掌控的，说我中国可以掌控台海周边区域的战略主导权。那可以想见，未来中国如果在继续用 B、C、D， 然后乃至于到 N 的相关的演习的过程中，一定会加大规模。我刚刚提到上述的问题，配合着实弹上的演练，那这样子就可能成为真正的一个夺台远、侵犯台湾的一个真正的演习了。
好的，那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无论解放军军演的动机如何，我们看到呢，它其实都是要引起台湾社会的恐慌，以达到它的效果。但是这方面的效果呢，好像似乎这一次并没有达到。刚才两位教授都谈了这个问题，媒体广泛报道说中国军演并没有影响台湾股市再攀新高，也没有阻碍台北及全岛民众上街声援赖清德政府。我来请教马教授，您如何看台湾民众和社会对这一次军演的反应呢？
我想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哦，现在中共的这个军演算是见怪不怪了，哦，那它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中共的军机军舰在台湾的周遭频密的出现，这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那就是在我们在台湾生活的人，其实每天也就习惯了这样子的一个步调。那另外第二个方面的话，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军演，哦，它有一个假设，是它可以叫做围住台湾。那围住台湾它有几个目的，第一个是它希望这个能够断绝台湾从外往里输送资源的这个路，那第二个是它要阻断的是从内往外逃这些台独势力分子想要离开台湾的这个路口，那第三个是阻断美国跟它的盟邦在这个协助台湾问题上面的支持跟支援。但是我们从这三个它的目的来看，其实看起来似乎不太容易达成。因为从军演的本质上，因为它是军演，所以周边的国家不会有任何的动作。但是它的这个军机军舰出现在巴士海峡跟这个宫古海峡，实际上就压迫到日本的冲绳跟菲律宾的这个吕宋，所以这是交界点是非常的近的。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军事行动事实上同步对周边国家造成压迫。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真正他要发挥效果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受到周边国家的阻拦，也就是这个美日同盟也好，或美菲同盟也好的介入，所以他要达成这三个目的就会非常难达成。那如果我们的推演是按照这样子的剧本在走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民众普遍对于目前国军的这个防御台湾的能力是相信的，所以我觉得在军事层面上面，其实他并没有办法造成台湾民众太大的恐慌。 然后在这个实质的生活层面，因为大家也习以为常了，这个之前有佩洛西有麦卡锡，这个事件，然后的期间中共也用相同的围台军演，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台湾的民众看起来他比较像是一个就是好像看热闹的心态，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觉得这是个威胁或是一个威吓。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这个观众们的评论进来了，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啊。一位叫 Terry 这位观众，他说中国这一次环台军演就是对内安抚人心的演戏，不是演习，演示给中国老百姓看的，习近平也就只剩这一点能耐了。张，结果是一枪一弹也不敢发，军演就草草提前结束，解放军灰溜溜夹着尾巴逃跑了。 Jack 刘，他说这是100%的实战模拟，中国的军事行动跟民进党的行为模式是同步的，只是没到临界点而已。我们网友们他是怎么看这一次中共的这个军演呢？我们啊，我也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空谷幽兰，他说中共攻台的三个计划：一、闪电战，迅速战倒；二、象征性游击战；三、围而不打，封锁台湾，饿死台湾。另外一位叫张宽成，说台湾回答如果回答的不满意，那可能就是常态化演习了。Dragon 180 King 说围而不打是切实可行的，也可以对外岛夺取，除岛内变革，邀请马英九出山重新选举，选出中央政府认可的领导人。很有意思哈，我们看到我们的观众网友对中共的这次军演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表达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关切。军演的直接矛头无疑是指向赖清德政府的，但其背后的矛头所向大家都知道是谁，是美国。正如外界舆论所说，恫吓台湾是虚，警告外国干涉是实。那么我来请教林教授，以共军现有的军力，未来入侵台湾的途径，刚才我们很多网友观众们都给啊都看出这个问题了，未来入侵台湾途径最有可能的是围岛打援，一举拿下台湾，还是长期围岛实行封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那首先来讲，那我们必须估算，不论是入侵台湾或是围堵台湾，它所耗费的战争成本会是多少？那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彭博经济的一个研究来指出，台海如果直接开战的话，它所付出的直接成本是10兆美元，这包括对整个半导体供应链的打击，还有当地台海当地之间的航运都被切断，以及贸易中国的贸易制裁以及关税的问题，还有整个金融市场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那在全球的 GDP 会占了10%，那这部分是远超过整个俄乌战争、还有新冠肺炎疫情、还有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那如果我们通算整个间接成本，一旦台海入侵，整个台湾被入侵。然后这个部分来讲，如果整个东北亚都被卷进去，那包括日本跟韩国，还有美国的科技大厂的受到了相关的冲击，还有台湾如果当最后反击中国的整个经济影响全部通通算下去的话，对整个全球经济的冲击，有人评估会超过20兆美元，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那所以因为台湾整个这么短的一个战略纵深来讲，还有台湾本身的一个防卫，也就是豪猪策略，如果彻底的实施之后，一旦开打，北从日本、韩国，南到菲律宾，全部都可能在第一岛链都会被卷入。那这部分来讲，那其实对台湾还有整个世界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经济上，尤其是科技产业上，包括笔电型电脑还有相关的智慧型手机的生产线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部分我们就必须说，哎，中国这部分到底有没有做真正的评估？那当然这次如果真的打 攻击的话，那对台湾的 GDP 人家评估可能会达到所谓的 40%， 那包括整个人力跟台湾的相关的经济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但是中国的 GDP 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甚至达到 16.7。 中国今年的 GDP 成长率可能只有5，如果一场战争，一场入侵战争打下来，那它可能会GDP 的成长会达到-10，那这是中国内部可以承受的吗？我相信这必须要经过更审慎的评估。好，那如果是透过所谓的围岛，那甚至对台湾一年的整个围岛的一个演习，那它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大的。包括台湾当然内部可能 GDP 会降10%，那但是对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 GDP 也会降到8%，也会下降8%。也就是说今年成长率是5%，降了8%之后它是成长率变成-3%。那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规模会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是中国愿意承担的吗？我想中国在进行相关的对台的相关的武统的过程中都必须要审慎去思考。
好，那么北京武统台湾的最大阻力显然来自美国。对于这一次围岛军演，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有回应。国务院表示正在密切跟踪中国的行动，并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密切协调。五角大楼的回应更有意思，表示军演为美军提供了了解中国军力和行动策略的宝贵机会，表明解放军要成功实施这些战略是多么的困难。来请教马教授，通过研判美方的反应，您能在多大程度上看出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以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来讲，我个人是其实是还蛮有信心的。虽然这个美国政府对于台湾台海议题齁一直采取这个战略模糊的一个态度齁，但是战略模糊实际上对于这个吓阻行为者来讲它是有比较好的收效。也就是说如果我战略清晰讲得非常清楚，我在马100%出兵台湾，再嘛100%不出兵台湾，这两种可能对于中共来讲，如果他要动武，都是他可以盘算计算他的这个代价，是好计算的。但是只有在有的时候让你觉得我会介入，有的时候让你觉得我不会介入的情况底下，那这个时候对于中共他要估算，就是以武力来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代价它是不好估计的。所以美国现在维持了战略模糊的策略，但是战略模糊并不代表这个美国对于台湾的协防也好出兵也好它是不存在的。以拜登总统在过去这几年的执政里面其他多次提到了就是他会出兵协防台湾，甚至在这一次的西点军校的这个谈话上面他也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然后他会就是以武力的方式去支援这些盟友。那大家当然会有一点疑问说这个盟友包不包括台湾，但是如果我们以他的这个语境来讲，他是接在台海和平后面的，那我会觉得这个支持台湾的这个用武力支持台湾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再加上他过去的几次谈话里面其实他自己是有直接讲出来的。所以如果以这些迹象来看，美国政府现在的态度虽然常常国务院常常白宫会在拜登讲完话之后会出来再缓颊一下，但是我觉得以拜登作为一个美国总统领导人，他的脑海里面其实是有以武力协防台湾这样的意志。所以以现在的政府来看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论点，就是美国会比较有可能以武力的方式来协防台湾。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是这个现状不能随便的被台湾单方面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台湾自己宣布台独而发生战争，我觉得美国他出兵台湾的可能性会下降。那第二个，台湾必须要展现足够的这个防卫意志。也就是说如果你台湾都不愿意自我防卫，其实对美国来讲他很难有这个出兵协助台湾的这个理由。所以只要这两个条件满足，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台湾片面改变现状这个前提，而且台湾有强大的防卫意志的时候，其实我认为美国要这个以武力来介入台海问题或协防台湾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好的，那么今天的最新消息， 星期一最新消息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抵达台湾，这是赖清德就任总统和中共围台军演之后第一个这个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代表团。麦考尔表示，中国的军演表明习近平没有和平统一台湾的意愿。他对赖清德表达了美国帮助台湾抵抗中国侵略的决心。我想节目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麦考尔议员他访问台湾的这个意义，好吗？首先，林教授。
那重申支持对台湾的这个民主的价值体制，它其实就是一个民主同盟对抗一个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承诺。就在有之前，包括拜登政府也提出相关的和平出兵保台的相关的言论。那其实拜登总统已经从2021年1月开始，至今已经有4次的表态。那台海和平稳定已经是国际地缘政治最关注的焦点了。以上。
好，那马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台湾新总统就任和这个中国大陆军演之后的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议会代表团？
我想这个议会代表团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个，这个代表团是贤命来的，他是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Michael Johnson 他亲自授权说你们要去，那这个是我觉得意义是重大。那第二个是这个国会访团他的组成是一个跨党派的组成，也就是他包含了民主党跟共和党。换言之，对美国现在的这个国内来讲，我们可以理解成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其实都是支持台湾的。那所以我觉得以这一次的访团在这么紧密的时间军演之后就来，第一个当然他是非常挺台，但是有刚才这两个我觉得重要的象征，所以它的意义其实非凡，也代表未来的这个台美关系透过国会外交的途径应该还是坚若磐石。
好，我们感谢林展辉、马准威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立院冲突加街头抗议，台湾朝野在争什么？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立院冲突加街头抗议，台湾朝野在争什么？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继台湾立法院就在野党联盟提出的国会改革方案发生了激烈肢体冲突之后呢，该法案在占据多数席位的蓝白联盟主导下已通过关键性的二读程序，随即呢引发了抗议民众，据称10万人走上街头声援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抗议民众批评立法未经充分讨论的黑箱操作，担心立法院人大化，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 国会改革是在野党希望给立法院更多监督政府的权力，让中华民国立法院成为跟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的国会。那么立法院改革法案的争议焦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政治风波？法案通过与否对未来两岸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和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很有意思啊，这个中国的围台军演紧锣密鼓的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但是台湾岛内似乎没有人关心这件事儿啊。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引爆台湾政治和社会争议的国会扩权法案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多数法条，这个国会改革多数法的现在呢据报道已经尘埃落定，但是留给朝野政党乃至整个社会的争议其实才刚刚开始。我来请教台北马准威教授，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野的蓝白党团联盟提出的这个国会改革法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这个朝野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呢？
是，我想这个最近在台湾这个沸沸扬扬的这个就是在野党跟这个执政党之间的争议吼，在国会扩权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它几个争议点，第一个是在这个到底总统需不需要到立法院去做这个国情咨文的报告。那国情咨文报告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现在以这个朝野双方来讲应该争议不大，但是比较大的是在野党现在的这个蓝白版本是他们能够对总统进行即问即答的质询。那因为这个点齁跟我们原本中华民国宪法架构里面这个立法院应该是去质询行政院长的这个架构设计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争议，所以现在的执政党他们当然就会比较站在否定的态度。那第二个，对于藐视国会的以前它是没有罚则，但是现在修法以后它是可以有罚则，也就是说以后这个立院在质询官员也好，或者是他们想质询的对象也好，这个回答的人他假设有虚伪的这个回答，或者是这个有这个反质询等等，都是要严格禁止。那如果他们就是不听劝的话，现在的这个二读的版本是可以有罚则的吼。但是因为这个既然有罚则，它就会牵涉到司法权，也就是说任何的罚则它应该对民进党来讲它应该有一个保障的程序，那不能像我们的这个司法调查也好，或者是刑事的追诉也好，其实它是很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法定程序，但是国会在行使罚则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严格的法定程序，所以这个目前执政党他就没有办法接受。那再来第三个部分是调查权，调查权就是说国会这个以前这个权力应该是在监察院的手上，因为根据我们的监察法，也就是监察院行使的职权，它可以去有部分的类似司法权。因为在孙中山的这五权分立里面，他其实把国会拆成两部分，一个是监察院，一个是立法院。那他有部分的像西方的这种国会的调查权是归给监察院，但是现在立法院要把这一块拿回来，那这个也就造成另外一个宪政上的争议。那最后就是说在人事同意权上面，这个目前的蓝白的版本是希望能够这个像是立院选举，这个龙头副院长的选举他是要记名的投票，但是这个执政党觉得这个应该要秘密投票，所以主要的争点大概分在这四点的上面。那这些是
好的，刚才马教授呢把这个主要争论朝野争论的这个焦点在四个问题上说得非常清楚的。今年年初民进党在总统大选这个大选中胜选之后不久，在野的党团联盟就开始酝酿扩大国会权力的法案，几乎就在新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的这个同时呢， 立法院朝野议员为此就大打出手，爆发了近年来罕见的肢体冲突。我来请教这个台南的，对不起啊，台北的林教授啊，台北的林展辉教授，国民党和民众党败选之后，为何不失时机地要求国会改革，扩大立法院监督政府的这个权力呢？
好啊，其实国会改革呢，并不是首次被提出来。那蔡英文总统在2015年的时候，他提出的治国五大改革里面就有提到相关的版本。但是这次的修法之所以没有办法达到共识，是因为各党在修法方向的一些差异。那这些差异就是刚刚如同马教授提到的，除了扩大立法院监督权力的一个释法性之外，还有没有违宪的问题。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外界争论最多的就是程序黑箱的问题。那整次草案来讲，我们发现部分的草案，民进党提出的草案没有办法出委员会，甚至没有实质上逐条的实质的讨论。那党团的协商也没有相关的结论的情况之下，国民党跟民众党是运用了人数上的优势，以火车过山洞的方式，然后强行的通过相关的进覆二读，然后甚至要进行三读的程序。这让台湾的人民想到2014年太阳花学运时期，那国民党立委张晋忠只用9分钟的时间宣布开会，将福茂重禁议案的院会备询查存查，随即宣布散会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这让台湾的人民想起的相似的一个状况。所以从政治上，台湾人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是利用国会多数暴力来碾压民进党，那国会改革的相关的内容，那实质上也破坏了台湾民主宪政的体制，包括刚刚提到的藐视国会罪，这会造成备询官员的一个寒蝉效应。那立法院的人事权的同意也会扩大削弱整个行政权，以扩大立法权的一个相关的效果。那这些都其实部分来讲都是破坏权力中立，然后损害人民权益跟民主自由的一些恶法。那这些可以都是说国民党跟民众党为了总统大选落选之后的一个恩怨，强行制造台湾的这些宪政危机。那这样值得吗？值得在野党深思。
好，那么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蓝白的国会改革演变成国会扩权，实质上就是香港国安法的山寨版，让立法院可以像齐上皇一样，要抓谁就抓谁，要罚谁就罚谁，不知了无新意，更是回到威权恐怖时代。 Alex 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曾经有100多万人上街抗议，但今天香港街上只要有3个人在一起就会被警察驱赶。台湾如果让国民党民众党的法案通过，那么以后也就会像香港一样了。这个许多网友呢把台湾和香港作为比较，恰当不恰当我们不说，但是呢这个可见这个网友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啊，是很明显的。眼见呢，我们看到在立法院寡不敌众，这是民进党啊，所以民进党就放下执政党身段，再次诉诸民众的力量。于是台湾就重演了2014、2015年的这个立法院通过福茂协议之后的太阳花运动。周末我们看到走上街头声援民进党的抗议民众，据组织者说有10万人之多。我来请教马教授，草根出身的民进党有诉诸民粹力量的传统，上一次民进党通过太阳花运动就成功阻止了国民党政府亲中国大陆的福茂协议，那么这一次台湾街头出现了太阳花运动的翻版呀，有人这样说，那么您认为民进党这一次会成功吗？
其实就这两次这个活动的本质上，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差异哈。因为上一次这个福茂货贸的那个时候，它其实是在审议的过程里面，那也就是当民众包围上来，甚至冲进立法院的时候，它其实有效的阻断了议事的进行，所以也就是最后他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这一次呢，因为立法院已经进到这个二读，也就是说这个以目前这个朱主席的这个这个强势手腕后，这个法案到最后应该是会通过，他比较难受到场外民众的 这个干预。但是我觉得现在后续我认为这个目前的执政党他可能会用一种救济的手段，就是透过这个宪法法庭，透过释宪的方式去来这个宣告这个法案的违法。也就是说这次的群众路线它当然是一个民意的展现，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蓝白的版本他们不满，或者是说对于这样子国会扩权的方向他们不满。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以现在的立法院的这个在野党的优势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法案在最后比较难像太阳花一样会被在这个阶段被阻挡掉。但是这个阶段没有阻挡掉不代表未来他不会用这个宪政或其他的方式来阻断。
好，我们说啊，固然国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是肢体冲突，街头上呢出现群体事件，激烈的抗议事件，这也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因素。但是观察人士指出啊，此类现象频繁发生，仍被西方民主社会看作是民主不够成熟的表现。有评论就说啊，说立法院出现纷争，正确的解决方式应该是听从宪法法院的裁决，或者建立两院制国会来进行权力制衡，而不是动辄诉诸暴力和街头运动。来请教王教授啊，对不起啊，请教林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政治本身来讲，它可以说是管理众人的事。那有学者将政治定义为人类的社群从管理冲突到妥协的这样的相关的过程。那台湾其实从1996年实施的总统直选以来，那才是正式的从威权体制走向民主宪政。当然在民主宪政的发展过程中仍有持续进步的空间。但是呢，以这一次的运动来讲，我必须说，不管是诉诸国会暴力或是街头运动，它尽管是不值得被鼓励的现象，但今天我们必须讨论到为什么会出现现象的暴力和抗争，是因为人民对程序正义的捍卫，那是因为大家被逼急了啊，因为国会本身应该遵守程序正义来进行修改相关的法条，那包括进入委会实质审查，那包括进入二读实质的内容的院会的上的相关的议程，但是那这一次来讲都没有经过公开、公正、透明的一个审议的程序，也没有经过委员会实质上的讨论，就直接进覆二读，更可能在明天的时候就达到了三读通过。那这些立法既然都关系到全台湾人，那整个立法的过程就是相当的草率，而且不尊重程序。那当然，所以对于民众来讲，只能用最快的声音让国会的多数党听到这些反对的意见。那最后，其实我还是必须为台湾的民主来感到骄傲。与其像在人民大会堂听习近平在起手拍掌鼓励这样的表面和谐，那我更愿意等待台湾民主发展更为成熟的那一天啊！那其实就是民主宪政只要持续的发展，国会冲突跟社会抗争必然就会慢慢的减少。而且透过制度上的改变，包括刚刚提到申请释宪或修院变成两院制，这些都可以因为民主共识而水到渠成。以上。
好的，那么林教授，我有个跟进问题啊，现在街头走上街头的绝大多数的都是支持民进党政府的这个阵营的这样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那支持蓝白联盟的民众在哪里呢？
因为这一次的过程来讲，本身就是一个程序上的瑕疵的一个程序，这样的情况没有蓝白的民众没有正当性去参与相关的活动，所以他当他在表现在街头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人，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好的，我这个同样的问题我也请教一下马教授啊，这个据说呢。民众党柯文哲的政党呢，实际是受到许多年轻人的这个拥护的。那么这一次蓝白，我们看到这个支持绿色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民众呢，在街头上越聚越多。但是支持蓝营和支持白营的这样的民众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怎么不出现呢？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跟林老师有点不同的看法，就是说 我认为在这个蓝营的支持者的性格上面，他们这个目前就是年纪普遍是偏大的，然后他们觉得说在国会里面既然自己的支持的对象哦他已经是多数的，所以其实他上街头去支援这个多数的这个需求也就下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在这一次的上街头民党自己的估计哦，就是如果民众党跟国民党是不合的状态底下，可能上街头的年轻人会更多，因为民众党其实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所以今天在这个街头上有十万人做这样的支持，里面也不乏一些年轻人。但是如果这个民众党跟国民党是没有合的状态底下，也许上街头的年轻人会更多，但是目前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就是没有出来。那这个没有出来的原因，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蓝白在立院现在目前是多数的状态，所以他并不需要用一种再包围的方式去达成这个他的政治诉求。
好的，
那反而是在立院少数，他比较需要有这个街头的力量。
明白。好，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的看法，叫天地良。他说国民党在野的时候就不断扩张议会的权力，国民党当政时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其实也说明国民党的民主素养比民进党要差。目前台湾的议会修法的确不违反宪法，但是如果议会简单多数就可以削弱其他系统的这个权力，本质上实际就是柔性政变。台湾民主化最大一个缺陷就是没有解散以前的专制政党。这是一个尖锐啊反国民党的这样一位网友。我们来接着谈所谓台湾民主的这个乱象。外界分析，这一次国会改革法案中的几项关键条款，比如藐视国会罪、台湾啊这个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国会要叫增设调查权等等，西方成熟的民主政体早已具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国会改革是为了让中华民国的国会成为跟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的国会，那么这些内容也是民进党过去在野时期的主张。那我来请教马教授，朱立伦说的是不是实情？台湾的政情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坦白说有点复杂啦齁，就是的确过去在1993年的时候，也就是31年前齁，这个民进党曾经有提出国会改革的这个版本，那当时是往国会扩权的方向，也就是对于这个藐视国会啊这些是希望能够有相关的法则。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1993年的时候，台湾并没有民主化，就是还没有达成民主化，所以当时的民进党他们提出这样子的方案的时候，他是希望可能是希望借由这个小虾米来对抗大金鱼，来对抗当时的这个还是比较威权的这个政体哦。那时至今日就是整个时代背景不一样，那所以朱主席讲的这个过去民进党曾经有提过这样子的方案，是可以这样讲，就是他的确是有啦，但是我觉得那个时代背景是有点不一样。那只是说现在这个时空背景的调换，其实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支持度它已经变得比较小了，所以变成它是一个少数的时候，它就会希望自己的权力能够扩大。那这个我觉得也许是一种政治的常态啦。那如果他要说民党曾经有提过，是提过，不过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是有点不同的。
那么也有人说呢，目前台湾最大的政治就是两岸关系，无论何事只要跟对岸挂上关系，那就会变得复杂化。民进党追求台湾本土利益，把主张一个中国的民主党呢说成是联共卖台。我来请教林展辉教授，您如何评估这一次围绕国会改革法案争议中的这个中国因素，是不是中国因素导致了台湾朝野的这个激烈对抗呢？
这有一句成语叫做瓜田李下，那国民党如果不想被操作，不想被认为说这样有遭受到相关的质疑，其实就不应该搞出也让 力怀疑其他有相关中目的性的一些相关的政治操作。那这一次来讲，我们看到中国因素在这个整个国会的运作里面，它出现了哪三个点？首先的第一个点，就是在总召傅昆萁的时候，当宁愿放下整个花莲大地震的灾后抢救及整个重建工作，然后不顾，那率领16位的立委，那与中国的全国政协主席也是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王沪宁，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会见。那回台之后，又马上动员了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强力护航这些未经过的讨论的这些相关的国会扩权法案。那这个部分来讲，没有中国相关的因素吗？那其实是很难让人去质疑的。再者呢，其实像民进党的沈柏阳立委曾经提案说，立委如果赴中国必须受到限制，那相关的提案却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就被国民党团提议暂缓列案，连进入绝对已经被暂缓列案了。那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在马英九反中国以及提出了相关的反渗透的修法主张，那这些背后的目的其实实际都相当的敏感，其实不能怀疑说背后有没有中国方面的一些指点或是意见交换。那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跟国民党的立委其实也进行后续的整个附和的动作，因此这些部分来讲，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很多需要去讨论的空间。那尤其在这次总统大选的情况来讲，其实借选的情况非常的多，包括中国资金的借选，然后包括赴旅游的一些招到讯息的相关的
对不起啊，我们跟这个林展辉教授的这个连线呢好像不大通畅啊，我们时间如果允许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我们过一会儿再把林教授接回来。我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一下马教授吧啊。有人说这一次台湾社会出现这样激烈对抗的局面，其实背后还是中国因素啊。这个问题，那马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算是对的论述啦。也就是说，其实你看现在的蓝绿白这个三个政党哦，如果我们把中国因素拿掉，也就是说，如果台湾的这个外部威胁不存在中国大陆的话，那其实这三个政党在本质上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彼此之间在这个推动台湾的发展上面，经济政策也好，社会福利政策也好，军事国防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当有中国因素进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路线之争哦。那所以我可以的确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今天的中国大陆存在，实际上它直接导致了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不同的支持议案也好，或是不同的这个国家走向方向也好，的确带来一个很大的分歧。但是这是一个某种程度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就是台湾人也避不了的一个状态。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给大家引述我们两段这个观众在聊天室里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节目。首先是叫 Reader Chinese。说台湾在野的国民党韩国瑜之流主持的立法扩权，恐怕并非真正为了台湾的民主更趋真实、合理和完善，而是在国会众多在国会占多数的形势下，企图大幅度扩权，最大程度牵制和约束，甚至凌驾于执政党总统府、行政院之上，以及把调查权伸向社会民间，吹毛求疵，动辄得咎，制造分裂内乱，控制社会民间，以策应中共的渗透、腐蚀、分化，甚至控制颠覆灰色统台策略，亲共卖台，乏善可陈。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马准威、林展辉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一，如何从国会改革激变中读懂520后的台湾；二，中日韩重启峰会，北京能给美日韩合作添堵吗？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